各位听众，欧美国家提升对乌克兰的军备支援，以及法国政府退休金改革方案面对的社会压力，是26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的两大重点内容。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刊登短文，评述中国在全球放贷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该报也报道了中国汽车制造企业比亚迪可能将收购美国福特汽车在德国的一家工厂，加速在欧洲立足努力的消息。中国家电企业海尔集团则在努力扩大在欧洲的生产。刚刚出版的最新一期《观点周刊》刊登文章，关注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印度与中国的竞争。中国全球最大债权国，这是《回声报》观点版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中国放弃清零政策，重新开放，对世界非常重要。但中国增速成长虽然是好消息，但也可能在欧美国家推动物价上涨。中国需求可能推动能源价格上涨，由此在西方引发通胀冲击。西方央行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而中国最近20年对新兴经济体的贷款扩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有些国家来自中国贷款高达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0%。全球第二大铜矿出口国赞比亚近期的违约债款高达17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13亿美元的救助款项，但只要围绕债务重组的谈判没有进展，这笔款项就无法启动。而赞比亚所欠债款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但中国并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围绕债务重组的谈判一再延迟。文章指出，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一项对中国与24个其他国家签署的100项借款合同的研究显示，这些合同不透明，有很多不能对外公布内容的条款，有些条款甚至不能披露他们的存在，这就使得评估借款国还债能力变得非常困难。四分之三的合同中有排斥巴黎俱乐部的条款，构成解决债务问题谈判的严重阻碍。如果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多个低收入国家很可能将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俱乐部的国家债权人与中国的谈判将是解决这些国家债务问题的关键。但文章引述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也正借助设在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地的金融机构借款，迅速成为离岸借贷的国家。这些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 60% 都与中国有关。而在本世纪初，中国与这些机构还几乎没有资金流动。2020年，中国境内 70% 的直接投资来自这种离岸借贷机制。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企业在开曼群岛等地吸纳发达国家的资金，绕开中国的资金监控。这种不透明的运作也可能引发越来越大的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令国际金融治理面对难题。21世纪是否更是印度世纪而不是中国世纪？这是最新一期《观点周刊》一篇社论文章努力梳理的问题。作者指出，印度不仅正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也正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并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面对美国与中国。印度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有高端工程师，有大量的外国投资，也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对印度比对中国更为有利。在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在全球的对立中，西方乐见亚洲有一个可以挑战中国的民主国家，但印度并不想选边站。它是美日印澳四边会谈机制的成员，也是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但2014年上台的莫迪政府的民族主义倾向令西方多有尴尬，印度自由空间也越来越小，印度正变成一个选举产生的专制体制，民主只是一种表象。而更大的问题是，印度国内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这些都成为它与中国竞争的掣肘。对于印度来说，它与巴基斯坦关系紧张，也面对中国军队不断在喜马拉雅山以及青藏高原越境的困扰。中俄关系的改善对印度更有如一场战略噩梦。印度政府总是自诩主权独立，但印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越来越严重。 2022年，印度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了 20%。 面对中国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印度早晚都必须选边站。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